邓慧文不想说，
不想说。
你有没有不想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呢？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吗？别人不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欢迎来到神话人生。我们一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赞助。赞助人越来越多嘞，虽然还是数得出来啦，不过我们还是很感谢大家可以支持我们没有目的性的去谈神话故事。今天大家久等了，我们打仗打了很久，伟忠也度假回来了。叶博士在大家不知不觉的时候去的应该是南法吧，是不是？度了个假。好，然后我们今天就从特洛伊战争，我们已经讲到阿基里斯也死了，巴利斯也死了，可是仗竟然还没有打完，特洛伊城就还是攻不下来。然后这时候希腊大军他们又想了一些方法，到底是怎么样结束特洛伊的呢？好，就把时间交给伟忠。
好，大家好，我今天的声音有点奇怪，那也是因为从南法带回来的关系。在特洛伊战争时间轴上面到达最后的这个阶段，有两种说法，占卜师或者我们说他先知卡尔克斯他主导，一个是说他主导开了一场会议，然后在这会议上面大家讨论要如何结束战争，另外一个的就是他不但召集的会议，而且他提出了木马的这个构想，他相信这是一个神谕。在这个会议上面有一番很激烈的争辩，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赢取战争最后的胜利，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不是真正的在打仗，他们还是追求传统战争的价值。那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皮瑞斯，就是阿基里斯的儿子，他认为我们一定要打赢我们的敌人，而不是用这种诡计的方式来获得胜利。但是在辩论当中就有很多人，卡尔克斯尤其是奥迪修斯，他们提出相反的意见，是说就连你爸爸那个全希腊最英勇最厉害的战士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武力来赢取这个战争，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结束战争。最后当然是他们这一派获胜，然后就开始建造这批木马。那从这里开始，接下来一直到木马进到城里面去，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有两个不同的版本。那我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讲。
伟忠，你知道吗？以防就是有非常认真的听众朋友以及文学系的人就会想要再去读更多这个应该不是伊利亚里面的。
对，其实接下来最完整的版本反而是在罗马的史诗埃内伊德里面有一个最完整的版本，而这个最完整的版本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诗人在这边已经把所有的过去的传说里面他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做了修正。
所以您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两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这个吗？罗马
其中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的一些就是在他之后还有一些希腊的诗人重新写这个故事，然后他们的版本应该是比较接近原始的希腊的传说。
OK， 好，那木马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原则上木马可能就是跟一艘船一样，尤其是木马的身体，就希腊人他们坐船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想象他们坐了一艘很大的船，然后这个船是木马的肚子，然后再盖一个马的头，然后马的脚让它站着，然后肚子里面就是装要混进城里面的战士。在这里首先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希腊人在盖木马之前先盖了一道很高的石头的墙，他们不要让特洛伊人看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希望最后假装撤军，然后把墙拆掉，特洛伊人突然间看到那个空荡荡战场上面剩下一匹很高大的木头的马，会产生一种震撼的效果。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在罗马诗人这边，他认为你不可能不让敌人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你要去山上砍木头下来， 然后又建造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所以就是他们开始盖木马的时候，特洛伊人已经知道他们在做一样什么东西，只是他们看不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木马盖完了，那有些版本还会很详细的描述马的耳朵可以用来听外面的声音，马的眼睛可以放人在那边观看敌人的动静，然后马的鼻子、马的嘴巴是用来呼吸的那个的工具。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多古时候的诗人在不能说争论，就是木马的底下到底有没有轮子。希腊这一派的说法就是木马在盖好的同时他们就已经有轮子在下面，这样子特洛伊人要把它拉进城里面的时候就只需要拖着马这样走就好。但是罗马诗人认为这样子太像是在骗人了，所以他们强调那个木马做完之后是要放在原地不动，所以有一个版本的木马并没有轮子。当木马做完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要有一批战士去面对这个最直接的危险，就是被装到马的肚子里面去，然后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有人说是用抽签的方式抽到的人进去木马里面，然后有人是说用自愿的方式。总而言之，一切通都就绪，就是有一批希腊最英勇的战士在木马里面，然后另外一批人呢就是在夜里头偷偷准备好，然后就等天黑之后大家通都登船，然后就算是撤退。但他并不是真正的离开战场，在那个海边有一个岛叫做 Tenedos 岛，他们把所有的船通都开到这个岛的后面去。所以第二天一早特洛伊人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海边的那个原来的军营上面什么都没有。那有一个版本甚至于说希腊人放火把那个军营全部通通烧得一干二净，不留下任何的痕迹。罗马人这边的版本是说他们只是撤军，然后当特洛伊人来到这个战场上面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们前夜留在这个军营这里的残迹。那总而言之，重点是让他们看到这匹木马站在海边。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名字叫做西农。有的版本说他是自己跑来跟特洛伊人投降，那有的版本是说他穿得破破烂烂，然后被特洛伊人抓到国王的面前。然后他这时候才解释说，这场战争拖了十年，希腊人终于受不了，他们决定要撤军回去。但是回去大通都是坐船回去，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平平安安的，不要发生任何船难，能够回到家里面去。所以他们做了这个木马献给女神雅典娜，然后这个木马必须要站在那边原地不动。如果这个木马被特洛伊人带到他们的城里，然后拉到他们的雅典娜的女神的神庙的前面的话，这些希腊人就完蛋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家。这里在好几个版本里面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国王相信了他，然后国王还下令就是给他新衣服穿。
你说的国王就是那个特洛伊的老国王吗？
对，
那就是 Hector 的爸爸。
对对，在这个时候国王虽然已经相信了，但是在这个阶段原则上分成两派，有一派的人就说，好，我们把木马拖进城里面去，让这些纠缠了我们十年的希腊不得好死，让他们全部通通都淹死在海上。那另外一方面的人觉得这个木马看起来实在是太诡异了，一个这么巨大的献给神的东西，他们不太相信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的。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人，他叫做劳孔，他是祭司。在罗马的史诗里面留下一句最有名的话，就是他说，绝对不要相信希腊人，纵然他们带着礼物来见你。所以他认为这只木马绝对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在第一时间做的事情就是他拿起一根长矛，然后射那只木马，这只矛就插在木马的肚子上面，然后肚子里面是空的，所以就发出一种嗡嗡的共鸣声，然后就从马的鼻子嘴巴那边就是有一股声音传出来。 那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时候就觉得那个传出来的就是焦虑的声音，就是被关在木马肚子里面的那些将士，他们面临到战争结束前的第一个最大的焦虑，就是他们是不是会被发现，他们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们就完蛋了。但在这个举动之后，接下来并没有发生其他任何的事情，然后因为大军已经撤退了，所以他们特洛伊人这边决定要办祭神的典礼。然后老孔他原来应该是阿波罗的祭司，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用抽签的方式让他来当这一场对于海神的主祭。他在这场祭典上面的时候，祭典进行到一半，然后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旁边当他的助手，然后这个时候就远远的在海面上面，远远你就看到波浪一层一层的卷起来，然后等到这个波浪卷的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才发现那其实是两条蛇，就两条蛇从海面上面从朝陆地奔跑过来，然后蛇上岸之后就攻击祭坛上面的人，那一个是主祭老孔，然后他旁边他的两个小孩，所以这两条蛇就把这三个一大两小这三个男人卷在他们的蛇的身体里面，然后把他们勒死了。等到这老孔跟他两个儿子死掉之后，这两条蛇竟然就进入到特洛伊城里面，然后进到雅典娜神殿，躲在女神的神像的脚下。这个事件如果我们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讲，因为老孔和他两个儿子他们三个人被两条蛇攻击，这在当时留下一座非常有名的雕像，这座雕像在16世纪又被重新发现，它成为西方近代艺术史的一个开端，有非常多德国的学者都用老孔跟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雕像来讲艺术和美学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先停在这边，然后接下来就是所有在老孔死掉之后，大家都相信他是被神所惩罚，
就是因为他反对木马进城，然后他又这样子离奇的死掉，所以就会开始有人有一些臆测，对不对？
对，所以大部分原则上就是反对派的声浪通都在这时候消失，就再也没有人敢出面反对把木马拉进城里面去。那木马因为非常的高大，所以原则上拉进城的时候会把城门先破坏敲掉才能够把木马拉进去。我记得慧文你上次说你印象中就是那个木马进城里面去，你有某一种很奇怪的记忆，就是比方说那个带着汗水然后很辛苦的把它拉进去的那个东西，可是在某一个希腊的版本里面，那个就真的很像银神赛会一样，就是旁边还有女孩子在沿路撒花，然后就是在那个版本里面、就是、
有、欸、电影里面好像是有
是这样子啊
撒花、嗯、好像有，
那对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面，就是像银神赛会上面，然后就是一片那个欢腾的景象，然后有人在旁边撒花，然后把木马这样子大家拖到城里面去。然后在罗马的版本里面，因为木马没有轮子，所以他们是用原木放在地上，这样子让它一路这样滚进去。好，然后木马到了城门口的时候，又出来一个反对的，她是国王的女儿，众多公主之一，她叫做卡珊卓拉。先稍微讲一下，就是卡珊卓拉她有预言的能力，但是很不幸她的所有的预言没有任何人相信她所讲的话。
我想给大家先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之后会另外讲卡珊卓拉的故事，因为她是一个公主，她有预言的能力，但是她预言的能力其实是一种诅咒，因为这个诅咒是说他有预知预言的能力，可是没有人会相信他。那为什么这是一个诅咒，我们之后来谈的时候大家就会感受到更多的细节、哦、而且他也可以说是一种爱情的报复爱情的报复，他才变成这样子的。那么卡珊卓拉身为特洛伊的公主，他出来反对木马进城吗？那有没有人听他的呢？当然没有，因为他的预言就是不会被听。
对， 然后在后来的希腊的诗里面有讲，就是有预言能力的人有两种，然后卡山卓拉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有预言的能力。那一种是非常的技术的，就是他根据观察自然界发生的事情，有各式各样的征兆来做诠释。那另外一种就是让神明附体的那种预言能力、嗯、就像乩童一样那样子。那卡山卓拉是属于后者，所以当他有预言能力之前的一刻，你应该会觉得他应该是处于一种发疯的状态。我相信这也是有人很多人不相信的原因。好，总而言之，他开始预言了。他说我们这个城将会因为我们现在做事把马拉进来而毁灭，特洛伊城在毁灭的那一天，马会生下人，被马生出来的这些人，当他们一落地就有行动能力，而他们一落地之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全城人通都杀掉。然后他预言他的父亲会在城破的那一天死掉，他的母亲会变成一只哀嚎的母狗，然后他预言了他的姐妹，他预言了他自己的悲惨的命运，但是没有任何人相信。他就是在木马被拉进城里面这个欢乐的气氛当中，一个小小的不安的插曲，但是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的话，所以木马就被拖到城里面去。然后特洛伊人开始庆祝战争的结束。那战争持续了10年，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紧张焦虑担心的过程。所以在战争结束之后的这一天晚上呢，大家就开始放松。那放松的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喝酒，另外一个就是好好睡一觉。所以城里面几乎所有人通通都是不是处于喝醉的状态，就是在熟睡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西农就出现，他跑到海边去，然后点起一把火，然后在岛的那边有一个人在看这边的讯号，所以当他点起一把火之后，所有的船又从岛的背后开出来，就开始登岸，就准备攻进城里面去。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只木马，这木马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就是它有机关，你门一开大家就可以自己跳出来，另外一个是有人去把木马的肚子的那个隐藏的暗门打开。那有人说这个人就是西农，另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版本说这个人是海伦。然后在奥迪赛这个史诗的里面，开头前面有一段海伦跟她的丈夫梅内劳斯回到他们家之后，又过了10年，当奥迪修斯的儿子出来找爸爸，经过他们家，然后大家相认，在晚宴上面喝酒聊天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当年的木马这件事情。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蛮特殊的插曲，就是海伦在巴利斯死了之后又嫁给另外一个特洛伊的王子，他后来这个先生怀疑这个木马有问题，在这个版本里面并不是海伦去打开木马，他的先生把海伦抓到木马的底下，然后叫海伦叫这些希腊战将的名字，他相信这个里面躲着敌人，然后看躲在这里面的人有没有反应。这个所衍生出来的一个传奇是，其中有一个战将听到有女人有海伦在外面叫他的名字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忍受他当时的状态，他就要回应木马外边的声音，所以他要站起来说我在这里，或者说是我之类的时候，奥迪修斯冲过去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发出声音。这个传说就是奥迪修斯太用力捂住他的嘴巴，而且很怕手一松开他就会回应外面的声音，所以最后奥迪修斯根本就是把他闷死，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呼吸，然后就有他就这样死在里面。好，总而言之，这一群希腊战将在木马里面应该就是已经躲了24小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度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总而言之他们终于获得解脱，然后他们从木马里面出来，然后冲进 城里面。那接下来就是一场毫无战争价值的杀戮，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妇孺，然后所有的战将通通都是要么就是喝醉了，要么就是睡梦当中，然后他们杀了非常的多的人，他们遇见了国王，他们也把国王杀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还能够起来反抗，但是在城里面的战争战斗的过程都非常的短暂，他们通通都被杀掉，只有一个人，他叫做埃内亚斯，他并不是真正的特洛伊人，他是来这边帮忙作战，然后他在这个夜里要开始逃难，就城里面已经乱成一团，肩膀上背着他的爸爸，他手上牵着他的儿子，然后他的太太跟着他的后面，他们四个人开始往城外逃跑。他逃走了之后，最后他到了意大利，就成为罗马人，罗马帝国的元祖。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那部罗马史诗的内容，这是为什么在那个罗马史诗里面会有特洛伊城的最后一夜，这是一个当年从那边逃出来的人的亲身的血泪经验，然后他再告诉大家。那在这边有几个重点，就是赫克托跟他太太的小孩 Astyanax 被阿基里斯的儿子抓起来，然后从城墙上面直接丢下去就摔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女预言家，就是卡珊佐拉，她开始逃，她逃到神庙，她逃到雅典娜的神殿里面去。
要死老孔的蛇不是躲在那里吗？
对，她就藏在那边，接下来就没有他们的戏，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神殿神庙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有非常多不能做的事情，你不能够在那边杀人，你不能够在那边发生性关系，所以老孔会死掉。其中的一个版本是他是阿波罗的祭司，他本来就不应该结婚，他不但结了婚，他还和他太太在阿波罗的神殿里面发生关系，这是某一个版本解释说他为什么会死得这么惨的原因，就是这也是阿波罗给他的一个惩罚。卡珊佐拉躲到了神殿里面之后，相信他会受到女神的保护，但是这时候有一个希腊的战将叫做阿雅斯，叫做阿雅斯的人一共有两个，他是小阿雅斯，小阿雅斯冲进神殿里面，然后在那边侵犯了卡珊佐拉。为了这件事情，他不仅强暴了卡珊佐拉，他同时也亵渎了神的尊严，所以这个是整个希腊大军在战胜之后回家的起点上面就已经所受到的诅咒，就是神要开始惩罚他们。小阿雅斯的船离开特洛伊城开出去没多久之后，雅典娜就弄出风浪，然后让那个船沉没，但是小阿雅斯就是游泳到了一个小岛上面，然后站在岛上的一块大石头上面，然后他还非常嚣张的就是说哈哈哈，你们看我并没有因为船难而死。然后在这时候有根据不同的版本，不管那个雷是谁射下去的，总而言之有一道雷打下去，然后把那个礁石给打断了，所以小阿雅斯虽然以为看他逃到陆地上面去，然后那个石头掉起来，他又重新掉回海里面去，所以终于淹死，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一开始就死掉了。可能我们回到特洛伊城的状况就是陷入一片火海，然后所有的男人统统都被杀掉，然后所有的女人就统统都被变成战俘，被俘虏了。然后我们前面讲的安卓马科，他很希望他在那一个晚上就被杀掉，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他做什么。他成为俘虏之后，第二天战争结束，大家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所有的金银财宝分配完之后，他们就来分配战俘。根据某些版本，就是安卓马科成为皮瑞斯的财产之一，那卡珊佐拉就被分给主帅阿伽曼农。阿伽曼农就带着卡珊佐拉回去，阿伽曼农应该在看到卡珊佐拉的时候就一见钟情爱上了他，然后他把他带回去之后，他们俩就共同可以说分享了一个接下来一个悲惨的命运。
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了，就 是这个实在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很重要的篇章，所以到这里特洛伊就完结了。
是
曾经应该是荣盛而且也能够支撑这么久啊，这样十几年被攻打但是打不下来的这个特洛伊就完了。后世有很多人以历史的眼光想要去考察特洛伊的存在，好，那甚至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资料，可能说特洛伊所在地是现在的哪里，或那里可能会是什么，有很多这样子的一种想象。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想要问伟忠的是，你有讲到我之前说的第一次知道特洛伊跟木马屠城记好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幼小，然后我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电影这样子。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不知道说这个故事或这个传说，例如我们整个系列其实在告诉大家神话它里面蕴含了很多被代代相传的情节，对不对？然后虽然伟忠都会告诉我们在各个版本或者后代在演绎出来的故事里面它在某些环节上面有改变更动或是不同，
是
这些就表示那些环节特别引起人们的感触嘛，好，就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我就会去想要改写它，在里面述说一些我相信的道理。可是我始终还没有一个可以说服我或者说一个明确的理解，就是特洛伊这样的城然后这么样一场大战最后要用这种方式来结束，因为如果这不是一个打动人的故事他就不会经历这么久一直被传送嘛。好，那这是我们读神话我们相信里面有某种原型的立基点就在这里，我们认为那就像是某种不好吃的菜会被淘汰一样，如果很多人吃了都没感觉的那个故事你就不会再讲给你的孩子听，你就会跳过那一趴或什么。好，那所以它一直被传送下来，甚至我们知道说它变成戏剧变成像我说的电影啊，好，种种后世还有这个诗人去写它一定有一个打动人的地方嘛。好，就是说这个打不下来的繁华一时的城市被木马这样子的方式毁掉，好，那到底打动人的地方是哪里？
我现在把木马归类为机器，然后我稍微讲一下我对机器的定义，就是机器能够让人的力量倍增，人本来不能够跑这么快，但是一辆车子可以让变得跑得更快。有人说人类发明最早的机器就是弓箭，就是你用你自己的力量用你的手去射标枪，它的射程可能比方说好30 40公尺那已经非常的远了，可是用弓箭它可以让你杀掉100公尺或者200公尺之外的东西。人对于机器都有某种奇怪的迷恋。
你说的这个机器容我把它稍微再延伸，你说的是有点像科技那样的东西，
可以这么说，
就一种 technique， 所以那时候的例如说工匠工艺然后他们能够制造出来的超越了人的东西，不管是在尺寸上或是在功能上超越了人体。
那传统的战争你就只能够用传统的方式，就是两群人面对面然后就是一对一的打，那比较厉害的他同时可以跟三四个跟四五个人打，但是你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木马是头一次有一整个军队他们决定改变另外一种攻击的方式，那他们建造了一个机器。好，虽然这个机器在这个阶段它只是用来骗人用的，这个机器其实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可以把军队装在里面，它跟船的意义又不一样，它把军队所有的军力包在它的内部让外面的人看不出来，然后你还把它搬进你家里面去，然后最后木马里面的人就跟木马城市的病毒一样入侵到你家里面去。我觉得所有人对于机器都有某种迷恋。
我说你这个点非常的有趣啦，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想象，而且这个机器是处在一个文明的过渡期，因为这个机器 会让我们觉得有趣，应该有火车控，有没有木马控，或者对于这种大型人类建造的东西的控，我相信一定有啦，
我相信一定有。
就好像有人看到金字塔，哇，就是古代人竟然能够把石头怎么运上去，有人就会很着迷这样东西，这是我刚刚说的一种深深的打动。而赵伟忠这样讲，我会想到木马它为什么是在一个过渡期，因为它开始有这些超越人的体力极限，或者说这个尺寸的极限，或者说体力的极限的想象，它是一种建造机器也好，或建造也好，那它并不是被用来当做一个武器，直接无坚不摧这样把它毁掉。它这中间为什么说是过度，因为它还要结合古代的人心，例如说他们都还相信希腊人要建造这样的东西来膜拜敬献给女神，为了祈求回去的路上平安，这个谎言要成立其实还是要打动那个时候的人的信仰嘛，好，人的信念，所以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但是又要结合原本的信仰。然后你讲这个我就突然发现它真的很复杂咯，因为这里面也许代表了希腊人他们同意用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从原本的信仰里面脱出了，因为他竟敢拿雅典娜女神来说谎，其实这是多么大的毒神，多么大的不敬，就是说你去骗人家，用人家相信的神来骗他，可是其实你并没有，不是真的做这个来献给雅典娜女神祈求你们归城的平安，不是，而是你编的谎言里面涉及神明，这是我们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哪一位听众朋友你敢拿你信的神来包进谎言里面，好，那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跟这个神已经脱钩了，已经脱节了。所以在这个点上，希腊人其实已经比特洛伊人，当然各自都有反对的一边，可是主流的希腊人跟主流的特洛伊的意见，在这个信仰这件事上的演进已经处在不同的阶段了。
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就是木马进城的这个过程，那根本就是当时的人对于神的信仰当中的一个，可以说像蛇一样这样子游走，就是希腊人已经不信了，但是他仍然用信仰作为包装来包装他们的阴谋。然后这个时候特洛伊人这边，就是他们到底是用怀着信仰的心情来接受这件事情，还是他们也开始不相信神来拒绝这件事情？
那这个过程哦，你可以想象说希腊人就这样一夕之间消失，
这也很神奇，
然后特洛伊人竟然不怀疑自己的成功吧，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相信战争这么容易就结束了，而没有太多的怀疑。我想这里头包括希腊人决定拿女神来当个谎言，或者来当个理由，也有你刚刚说到的十几年来已经倦怠了，好，然后攻不下来，离家种种的这一些疲惫，而特洛伊人应该也有同样的疲惫，他们就是被困在这个城里面。我觉得两边的精神状态耗竭到这里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对希腊人而言什么都可以亵渎，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然后对特洛伊人来讲什么都可以相信，
是、
哦、这真的我们就这么轻易的就赢了，敌人就自动消失、我现在来想象会觉得这相信的很 naive 很天真，可是一边用这个计策的也很天真，觉得这样骗得过人，然后另外一方面竟然会被骗，那个天真，这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小时候感到惊讶部分，因为那个太容易相信的那个天真，让我就觉得一定有什么我要长大才能搞懂的阴谋在里面。没想到过了这么几十年，终于在跟伟忠的讨论里面有一点灵感哦。那我说在这样子的疲乏之下，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信念都可以放弃，然后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而这个东西就我觉得是选用了一个象征物，这象征物就是木马。那木马如果我说它象征了什么，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说里面的人被关在里面24 小时，然后老孔的那个毛射插上去肚子的时候，里面发出了焦虑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象征。你看这一群里面的人刚好被用来演绎或展现了我刚刚说的疲乏跟焦虑。你试试看，你被关在黑暗的木马肚子里面，然后很 vulnerable， 很脆弱的被送在敌人的手中，如果他们够聪明识破，或者决定要检查木马的内部，你们就必死无疑。在这样子的焦虑煎熬24小时，其实也不用太久，24小时其实就可以让这些人出来的时候进行伟忠刚刚说的没有意义的杀戮。我觉得那已经是一种在心智状态上进入一个非常极端的阴影的状态，好，一个黑暗的状态。我说这个刚好是作为一个象征。那同时刚刚伟忠也提出来，这个木马它象征的一个机器，或我们后来其实常讲的所谓的我们对科技也是一种神话。好，诶，你有偷听我跟星瑜录的嘛？因为那一集还没有播。好，那其实这里面就要说到，我其实跟星瑜会有一集跟大家来谈谈所谓我们对科技，好，这个神话的这个往未来看神话的时候想象。不过我没有想到在木马上面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状态。
希腊人在神话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机器，发明那个翅膀的那个人有这样子一个工匠，他专门发明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啊。
就后来融化掉的那个翅膀啊，那是一个飞行器的想象。
你刚刚讲，我想到一个很好玩，就是他最早发明的东西是迷宫，所以迷宫能不能够算是一种机器，就是一种把人困在里面的机器。
迷宫是一种机器，我有一个对迷宫的记忆。我高中的时候做科展，然后老师叫我们设计迷宫给老鼠跑，然后我们那时候对老鼠施行一些操作，比方说运动的老鼠、快乐的老鼠、吃不同饲料的老鼠，然后吸二手烟的老鼠，然后就要测他们的认知功能有没有差别。所以简单就是我们要设计一个迷宫，然后在不同状态的老鼠去跑那个迷宫计时，像说吸二手烟的老鼠会不会变笨，会不会比较找不到出口。这个老师带我们的设计是那样。就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结局是我们所有做这个实验的人的彻底的感觉就是我们比这些老鼠都笨。我们要找出哪一个原因会让老鼠变笨，其实最笨的就是我们。因为呢，不管哪一组吸烟也好、缺氧也好、很累、忧郁、没有玩、没有跑那个游乐器材，不管什么老鼠，每一只都没有被困在迷宫里，因为他们都爬到迷宫那个墙壁上，直接看哪里是出口，然后就用跳跃的方式在城墙上面走了。只有我们四个人想的是迷宫的地板要怎么样出去，我们还画得很难，然后自己都几乎走不出去。好，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联想到迷宫这件事。所以迷宫绝对，我要跟大家讲，对，迷宫绝对可以说是一种我们这个定义下面的机器哦。那伟忠会想要说，所以这很有趣的是，如果这是打动人，木马屠城打动人的地方，那么历史上我们也不断的在验证，只要是有承载着我们相信的东西的说法，但是它却是一个我们不懂的机械构造或科学构造的东西，特别容易骗人，对不对？例如说你看最近就是一些疫苗谎言啊、假新闻啊，然后老人家会被骗去买或相信的东西，其实都有这样的特色。欸，它的包装还是要有一点你原来相信的脉络，好，然后再加上你不能了解的那个制作过程，这样就会非常的有一种迷惑人的力量。也许这里面带有一种每个人都有的一种全能想象吧。好，如果说一点有关精神分析的感觉，就是这是触动了每个人心中都相信，像我会飞，我可以做这么大的东西，我真的可以打败希腊人，让他们撤退。好，所以这个跟我们内在的全能伟大有扣合的时候，其实你就非常容易受骗嘛。或者其实就是无论如何双方都很想要让战争结束。伟忠，你也很想让 特洛伊系列结束了吗？
我很愿意。
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因为有些听众朋友等着，我们都记得木马屠城这个故事在特洛伊战争后面被你拖了这么久才讲出来，是因为跟你的硕士论文有关吗？那你有没有要跟大家补充，所以你硕士论文研究了那个木马屠城的那段诗之后，你有什么常人没有的见解要在我们结束木马屠城记这一集最后面一定要跟大家讲的，有没有？
我觉得我那时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哦，在这个故事的两端，一端就是背叛式的杀戮，好，就是战争双方作战打打杀杀，这个是一回事，他们在不管在什么时候，包括在今天，都有某种人类很奇怪的共识，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作战和敌人对抗。然后特洛伊战争应该是就是西方历史里面第一次我们让敌人的警戒心松懈下来之后，让他们陷入一种没有办法作战的状态，睡着跟已经死了等于是一样，要么就是喝醉。喝醉在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象征或者是一个现象，好，然后喝醉的人跟睡死了的人被敌人杀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点。我那时候在做论文的时候，一开始我教授特别跟我强调一件事情，他就说在古时候天黑了之后人就要去睡觉，而这个是古时候的人相信的天赋人权，就是睡觉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希腊人在这边背叛了人类最原始的一个规则，就是他们在夜里头作战，然后出来杀敌人。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我那时候反正我就开始对于睡觉这件事情认为它是人类文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说的我也可以说，那么不尊重睡觉这件事而夜袭，夜袭，夜袭是以前的一首军歌吗？
我不太确定歌名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首。对，
夜
袭，就是在
夜
里头去攻击，
夜间袭击那个夜袭嘛，所以会开始有夜袭这样子的做法，也代表了人们已经不再遵从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淳朴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节律咯。但是我讲大自然也很奇怪啊，虫子也有夜行动物啊。好，我想太多了，反正我能了解你说的意思，这个点其实非常重要耶，我觉得。所以大家可以从这边再想到刚才我们讲的故事里面，其实希腊跟特洛伊这场战争里面，希腊人在行动上其实挑战了很多本来作为人不可以违抗的事情嘛。
没错，
对不对？好，从破坏婚姻的神圣开始然后这个不过这不是说希腊人破坏婚姻的神，我说这整件事有
整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挑战的婚姻伦常，然后我们整个特洛伊这几集里面大家听到的，我都特别在标题里面把它标出来，例如说主帅跟将领之间应该要有的奋际是什么，好，那这些没有被尊崇，还有在战争当中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天道合一的感觉，你有充分的理由作战，然后怎么样去作战，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再的被印证，最后特洛伊战争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韦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因为特洛伊战争不是一个版本里面可以有的材料，好，对，所以在不同的故事点的比较上，我觉得听到了很多那个细节，而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这个点上会被引发深思的地方，如我刚才讲的。好，那么就在这里特洛伊再见了，特洛伊拜拜。下一集我们应该会听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预告的跟新宇讲的这个机器科技神话的番外篇，然后我们才会进到像刚刚说的阿波罗卡珊卓拉，好，然后我们会从这里给大家一系列大家喜爱的什么呢，就是关系爱情的几个小故事，配合炎热的夏天， 包括薄荷啦，好，这些神话里面跟爱情有关的一些小品，让大家可以轻松一点，准备好休息够了之后，我们再来迎向大部头的东西。有听众朋友点播想听阿波罗的故事，我不知道想听阿波罗的故事是因为他有很多艳史，好，还是 是什么样的喜欢什么样的故事，我再跟伟忠好好的切磋。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咯，谢谢伟忠，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慧文，拜拜。